Hello， 大家，在职场上，我们经常都会感受到四面八方来的压力。
对，
同事
是老板、
厂商
是，
我既要完成工作，我又要处理好跟同事还有上司的关系。
没错，
这种职场文化，它好像都在跟我们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必须要跟每个人
是
打好关系，
对
你才会有成就。但我觉得这个观点，它其实它很错误。所谓的打好关系的真相，我觉得是你不需要把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可是你需要把自己跟相处的人认认真真的看待，把他当成是伙伴。
对，
可是你觉得伙伴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彼此都在这间公司或者这个团队当中有实际贡献的价值，你有你自己能够为团队付出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也有，然后我们打配合。
但是你怎么拿捏这个中间值？比方说你觉得我们两个的相处有时候像不像朋友？
像。
可是我对你很严厉的时候，我是不是上司？
是。
对呀，那这个中间值是什么
啊？中间值，
因为你讲的要有贡献，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所长，
是
为团队奉献啊，
对，
这合理啊。
是，
可是他跟我们在拿捏这个关系，这把尺又没有关系，
好像也是，
对不对？就是我们于公于私嘛，你在公事的层面，你要有价值为大家所用，
对，
啊，不然来干嘛？
真的
装饰物、哦、
不行，
对啊，然后如果于私，我看你这个人，我又要看得顺眼，
对，
我跟你相处上，我莫名的就是会想要帮忙你。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如果你在公有办法先把你的本分做好的话，你在私也不会太差。
哎、欸，有一定吗？
对不对？没有吗？
你忘了你曾经有一个伙伴，他专业能力很强，可是他就是在跟你相处上，你不觉得你们就是隔着很深的一道墙吗？
是。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样？就是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把这个我需要伙伴，而不是需要朋友。但是我要怎么把伙伴的关系又变成我们之间有可以像朋友的感觉，有利于我们在公事上的沟通呢？
太难了，
对不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家，比方说像今年有一个网络调查，
对，
离职排行前十名，
是
第一名是什么？
与老板上司关系不佳，
对吗？
是，
这跟老板处
人际，
我很有能力啊，哦，我真的我的专业水平产业第一名，可是老板跟我的关系不好，
对，
哦，我就因为这个原因离职了，
对，
对吗？那第二名呢？
工作本身缺乏挑战，太无聊了，
对，一日复一日，
是，
然后工作到心很累，
对，
我就想离职。可是我有没有能力？
有，
但没有关系嘛，
跟工作没关系吗？
我想八点零了，来第三名是什么？
与同事间的关系不佳。
OK， 比方说我可以把我的分内工作做好，
是，
但是我就看唐唐很不顺眼，
好像哦，对，
我就觉得跟他讲什么，他都那个脸，我就看到他不拽屁哦，
好像会哦，
所以是不是你的才能，你本来的能力
是
跟你在这间公司能不能干得好，是不是又有点没关系？
好像是、欸，
对吧？第四名呢？
专业技能无用武之地，
比方说你很会跳舞，
对，
结果你去做文书处理的工作。你难道有可能你用那个 Word 跟 Excel 的
在文字跳舞
自己站起来跳舞这样？所以你的专业技能如果没有用武之地的话，是不是你的价值感就会被削弱？
对，
价值感被削弱之后，我是不是跟每个人在接触，我会不会就因此跟你在互动，我就会觉得兴致缺缺？
会
影响，对不对？我今天心情超不好的，我去跟人家参加那种娱乐社交，我也会不想要讲话。
对，
就这个也是一个心情不对，
对，
状态不对，然后专业没有用到，也会因为这样的关系影响到我的心情的时候，所有一切又不对了。
是。
第五名呢？
他们的工作对组织来说举无轻重，
一样是价值感的问题。是，这排行谁做的？重复性那么高？
某人力银行
哦，某人力银行、加油哎、欸！不是，这重复性太高，这逻辑问题，你知道吗？因为我这边看得到前十名嘛，
对，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前五名。但是第四名跟第五名，我觉得有点像，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这样子的。第五名就是他们的工作对组织来讲无足轻重的意思是，你可能真的没有专业，
对，
没有一个比大多数人高的专业，
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但是你第四名这个讲到的专业技能没有用武之地，它比较像是我有会的，但是组织用不到，
不需要啊。
哦，对，组织就会觉得你这个技能在这里是这一整年都不需要，
对，
那你也会感觉到没有价值感。
是，
所以第四名跟第五名都是你的能力对标组织，它不是需求，
没错。
那它就会很像本来铁饭碗，也会变成这个碗就有点端不太住了。你看哦，在这些可能会离职的现象里面，我们能够看出一个总结的一个观点，叫做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人际关系，
是
跟自己的关系，在关系处理上，不管是跟自己的或跟别人的， 他只要是问题，你的职业生涯就一定会受限。
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因为我最近有个朋友，他就是刚好聊到啊，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我觉得很蛮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告诉我说，他公司最近有一位主管，他前阵子经历了一些部门的变动，主管就开始觉得带出来的伙伴都很虚伪，他觉得他们很假。
可能例如员工跳槽吗？
没有跳槽，他可能很用力的在带部门当中的伙伴，
对，
然后后来他们就不做了。那有一些状况是他还是有在他的部门继续工作，但他觉得他的伙伴曾经告诉他，他会很专注在协助我们的团队变得更好，可是他后来关注的重点都跟工作没有关系，这件事让他底下的主管非常的受伤。
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很难沟通，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引导这个主管。
对，
他觉得他主管走不出来，
是
他的伙伴伤害了他，言而无信这样。
可是你之前不是也有过，就是你在一开始你最初期在带人的时候不是也有过，我觉得你那时候其实好像带每个主管都非常的用力真诚相待，可是后面也是有那种跳槽或者是自己离职。
对，
那你那时候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是用力，我觉得我是放很多感情。然后我觉得我朋友他的主管，他自己底下的主管跟我当时有一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就是用情太深了。我跟你讲，真的很多，本来如果你特质就是很有责任感，然后你又是那种大姐特质的，我跟你讲，你真的完蛋，你就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谁都逃不掉。我跟你们讲，我放很多的感情的意思是，我觉得只要我真心对你，你就能感觉得到。而且那时候我很有一点天真，那我觉得我朋友他们公司里的主管也跟我一样天真，因为那也算是他第一次带部门，带整个部门，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其实这个状况很好理解，是领导者自己要去切换心态。你的主管现在要做第一个心态上的切换，其实是你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对，
这件事情其实在一开始关系建立的时候，他就会很容易把关系导进死胡同。但是你不要让你的主管改掉这个习惯，因为我也没改啊。真的，我到现在我也没有要改啊。可是我找到了保护我自己的方法了。我那个时期常常会跟每一个我自己带出来的伙伴开会的时候，我比较严肃嘛，
对，
然后给很多的任务，给很多的要求，大家基本在会议上都不太会分享，就是我对这个任务当下有什么疑惑的点。第一年都是这样，
是。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所以我很常会开会前后做一件事情，我现在没讲的话，全世界可能都还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但我现在把它讲出来，他们如果有听到，他们就知道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我朋友公司的主管没有做到的事。我虽然当年天真的觉得我对你们好，你们就会回报公司，
对，
但是我其实在做事上，我是一个很能够在不同的场景给对方不一样的东西的人。
对，
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到现在也都还是这么做的。像你在免费管道能跟我聊的，跟你在付费管道我可以帮你的，绝对是不同的层面啊。
是，
那时候呢，我只要每一次在开会之前，我会跟每一个人先说好，等一下开会我大概想做什么。
对，
但我只会说跟他有关的部分。比方说我等一下会给你的任务，然后我就会说今天我会在开会的时候公布，然后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会这样
one by one。
对，结束之后呢，我会再问他，刚刚我这样的分享或者我刚刚讲的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哪里比较有负担的？
是，
你现在在笑，是不是发现你
你也对我使用过这技能？
而且我知道有些时候伙伴跟伙伴之间他们产生了人际矛盾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做。
什么？
我会在他们，我知道他们两个互看不顺眼，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来跟我反映他们看对方很不顺眼。
对，
但是我观察到了，因为我也是内心世界情感很丰盛的一个人，
是，
所以我能感觉到我是一个同理心同情心很强的人。所以我嘴上虽然我不会去关心说你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对，
怎么了，我不会这样讲，但是我能觉察到人跟人之间关系在改变，或者他们有没有真诚在相待，我能看得出来。但凡我发现我的伙伴跟伙伴之间他们有所谓的
小隔阂啦，
隔阂或是看对方就会觉得我会一直跟你唱反调，那个其实都是感觉得到的。
对，
他们不会用那种你这个提案很烂，他们不会这样子去唱反调，他们会绕 可是我能知道你在绕，然后我就会在只要他们两个不对盘了，我就会在开会之前，我就会跟假设是你唐唐跟 Ashley， 假设你们两个你们不对盘，对不对？我就会跟 Ashley 讲说，哎，唐唐上次夸说你会议有个东西讲得很好，哎，
哦，
他那个东西你要不要今天在会议补充一下？然后我就去跟唐唐讲说 ，Ashley 说你上次做的总结让他本来遗漏的会议记录可以补上嘞，
是，
就我会偷偷用这种方式。
Oh my god，
对，但是当然。我不会说谎，
对，
就我会这样子。我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会怎样，你知道吗？
引导式是不是？
对，我会在讲出这些话之前，因为我不能说谎，所以我会在讲出这些你们对彼此的称赞以前，我会先跟其中一个，假设我就跟 Ashley 讲说，哎 ，Ashley， 你觉得唐唐上次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个事情，你觉得这怎么样？他说，嗯，还可以。
嗯，
他可能只是讲还可以而已，
是，
但是我就会跟唐唐讲说，他说你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会有一丁点的把那个赞美的成分的比例再放大一些，可是。我会让这个东西成真，
是，
欸，我现在分享这个超付费，
超级
超付费，
超
级，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会改善他们之间的交流，
是，
那个心结莫名就开了，
原来你这样子说过我好话，
对，哦，放一马吧，
对，
对，就会这样，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带的主管又全部都是女生，
是
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那个时候啊，我虽然都会讲说你们给我放下你们的情绪，
对，
个人成见不要给我带到会议里，
对，
可是你们知道我这个老板当的有多不容易，现在知道了对不对？
我现在知道了，
然后你再回来看，为什么我的朋友他们公司的那一个跟我一样天真的主管，
是
为什么现在他没办法走出来，他觉得那些人很虚伪，
是不是他自己其实也没有想要走出来，他没有想明白，
应该说他把关系建立这个东西想得太单一了，
太单一，
他就觉得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开了会，
对，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出来讲五分钟十分钟的话，
是
我们感情就很好了
哦，
可是你也许在你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当中，你漏看了一个东西，叫做不是你想的那样而已。
对，
就比方说，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哪一个伙伴在跟我相处或者怎么样的相处上很虚伪。
嗯，
因为我觉得职场上本来人就要有自己的武装。
是，我也会有啊。
对啊，我觉得他们是聪明，他们不是虚伪。
对，
我从来不给任何他愿意圆滑处事的人，或者看场面说场面话的人，他们虚伪。
对，
我不觉得
是，
因为我自己也会做这些事，我多爱讲场面话。
我之前有跟我们公司有一个伙伴，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我有时候在传讯息的时候，在群组，然后我可能有件事要拜托校长来做。一开始我打说这个东西需要审核，我就只有打这样，然后就过了一分钟，想我好像也太没礼貌，毕竟人家是老板嘛，就是把手。麻烦瑞，这个东西需要你审核，我就会这样。
对，你记不记得我有好几次，我就会跟你讲说，因为你会发你跟厂商之间的这个互动的结果给我看。
对，
就比方说，哎，这件事已经确定是怎样，那你就把截图给我。然后你不觉得我有时候关注的东西都跟你本来要传达很不一样？
对，
然后就圈起来，我说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对，
我就说你怎么可以跟厂商这样讲话？
是，
你很丢脸。
是，
然后你就会想说什么啊？你本来是要跟我汇报而已，
对，
结果怎么变成我讲？话有
常常 无意识的，
对，然后我就说你不能这样说话，
对，
然后你后来去念 EMBA， 你有觉得那些人很虚伪吗？
不会，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在做人处事上
他们
非常厉害，
对，成功，
是不愧是社会精英人士。
要这样，我告诉各位，你不要不敢或不想或不愿意在职场上戴你的面具，
是，
面具不是用来掩饰，面具是用来保护你自己的，它很像润滑剂，你有没有觉得？
有，
所以如果我朋友他公司的那一名主管，他愿意选择性的戴上面具，他就不会不舒服了。
哦，
我跟你讲，他现在为什么会觉得人家虚伪？他为什么会走不出来？他没办法重新再去带人，
是
部门的关系他处理不好，太简单了。因为他一开始跟大家相处，他没穿衣服。
嗯，
谁叫你不穿的？你不穿衣服你会怎样？走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你会怎样？
冷死，
感冒，你会受伤。然后他现在就是在病还没好的阶段。
对，
所以他现在只要怎样找对衣服穿。找对面具戴、
哦、
然后把保暖工作做、
嗯
哦、你适当的我们这个时机点为什么要去这样处理，以及你要知道你自己情感很丰富不表示每个人要跟你一样、欸、
对，
你不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在相处，尤其你自己也带过人，有时候我们可能很开心分享这件事，你会不会发现对方也不会表现出不开心，
对，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真实意愿，
是、
欸、我说、欸、我们最近来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反应就是会 比较接近我，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反应。
对，
但谁知道谁心里干在心里？
哦，
就是你懂吗？就大家就说好啊，可是你实际上解散，然后我们个别分头去执行工作，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是
那个才是真相。
是，
所以我跟你讲，我告诉各位，职场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对，
我去年十月第一场创业讲座，
对
啊，创业游戏。玩不起就别玩、嗯、
是，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这个标题取得太好。
Oh my god， 鸡皮疙瘩、欸、
对不对、嗯、一样的，你带人它就是一场游戏，你要怎么样在不同的配置当中做点不一样的什么、嗯、比方说有时候你可能老板有时候可能是魔法师，
对，
老板有时候可能是骑士、嗯、老板有时候可能是你要带兵打战第一线的攻击手，老板要学会切换自己的角色哦、不然你就会觉得你跟我不一样，可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
你既然都要担得起管理一个部门或一个团队、一间公司、一个企业，你那个心理素质要有。嗯，所以你在跟人相处接触那个关系的定义，这样子重新理解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跟你本来想的就不一样。
就我每次给你录 podcast 也有这种感觉，
感觉
像我有时候录 podcast， 我自己知道好，假设这个主题要录什么，我其实之后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我很了解你。
然后呢？
然后就录一个那个。行为没有感官，奇怪，
就是他怎么这样回的？因为你常常会给我 podcast 的脚本之后，然后我都不太管。对，就像现在我们脚本是拿在手上没错，可是唐唐完全没在看，
放弃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他脚本上面写了一堆字，他都没有在，我不知道他是看了什么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观点，
对，
因为我觉得 podcast 好玩就好玩在它有很多不确定性，
是
也可以有，
你就是那个不确定性啊，
你也是啊，
我是吗？
你有时候的回复我也会觉得啊，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哦，
我会想说他是哦，会吗？
哦，
因为我自己在第一年、第二年带人的时候，我会因为我的伙伴离开而难过，嗯，就是我会觉得啊，前面花了365天，然后协助你从不会到会，然后
还有的超过365天、
哦、对，然后你就离开了、嗯、这样是，就是我其实对于这些事情我有曾经有陷入过一个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的那一种拉扯里面、嗯、但是这样其实没有很久，大概2-3个小时。
太快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想通的原因是每个人他真的都可以拥有他自己的选择、嗯、我需要的是伙伴，但是这个伙伴是谁都没有关系，
是
只要他能够在这样的岗位上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我上礼拜收到一个私讯，讲说校长，我想知道怎样可以成为你的伙伴，因为我已经追踪你3年了。嗯，我一直以为我是找不到我的职业方向，后来我觉得我是想要在你身边。
哇、
wow、然后我想太肉麻了吧。他现在是在当把我
突如其来这种深情告白，
他突如其来，我跟他这个过程没有互动，
没有互动，
应该想说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有过很简单的互动，但我们没有针对这件事情互动，
这么突然吗？
然后我之前发的招募文，就是他也没有回过，他也没有寄过履历给公司，
What？
完全没有。然后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说你干嘛、啊、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什么？
因为我很怕这种讯息，
对，
我说真的，我跟你们讲我很怕这种讯息，我怕的原因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已经共事了半个月，
对，
一年，嗯，然后你在每一次可能我们共同做了什么，然后你突然跟我说我想要在你身边，然后我们一起把格瑞斯变得更好，谢谢校长，可能那阵子
可能还比较可信度，
对，我就会觉得哦，
有参照啊、
在公私分明的私上我会觉得感动、嗯、可是我都不认识你，我们没有共事的经历，所以我没有很深层的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
对，
对不对？然后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你对我有那一种爱心滤镜
哦。对，
我很怕这个完全没有走近的人给我爱心滤镜，
是
因为这种爱心滤镜它不实际，嗯，哦，它不实际，这个是你被我可能某一面。
对，
我的某一个面具得出这个结论，那你很可怕、嗯、那这种共识会出事，我骂你一次就好了，你可能就回家找妈妈，
对，
真的会啦，因为我本来就一直在跟大家用各种形式强调说你可以当我的学姐，你不要当我的伙伴、嗯、那你如果想当我的伙伴，你就不可能回得去学姐的身份，
对，
未来都一样，
是，
除非可能过了5年、哦、可能时间再拉长一点，也许还有机会再重新到付费管道学习、嗯、但那个角度跟层面也会完全不同的，
对，
而且你也未必有那个时间等得起嘛，对不对、嗯、那我对那个讯息我就会觉得通常会这样发这种讯息给我的网友一般都是没有想明白在职场上自己的定位、嗯、我问了他一句话，你觉得我的伙伴需要什么能力， 他回我说要心脏很强大，不能玻璃心，
太表面了，
他不了解我，对不对？这个就是真的很不了解我。那你觉得呢？
效率吧，时间最大，这是最基本的，你要会观察。而且这种观察，
观察什么？
这种观察是很细微的那种，像我觉得有些东西知道这个流程的人你不说，但是你主动发现了，我觉得这对于你的职业生涯才会真的是有加分，而且代表你是在任何一个时间跟场景你都是有在观察公司需要什么。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比方说你现在得到一个工作手册，
对，
那里面有一到五的步骤，这个流程表上有这样的步骤，可是你如果懂得根据在这些步骤当中会发现这个地方可能有点费时，提出来，然后我把这个本来要做15分钟变成5分钟，
对，
这样子就是有把时间最大这个东西摆前面。
对，
然后再来就是每件事情它一定都要有回报，这个也是我非常重视的，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人家就是领了任务之后人间蒸发。比方说我信任你给你去负责，但是你没有给我做汇报的话，我会觉得啊，你真的有在做这件事吗？
是，
就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它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它不一定是事实啊。它搞不好每天都花八个小时在做，可是你没讲我不知道啊。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在职场上很多人要搞明白的，
是
不要做闷声做事的那种小戏人员。
是，
就是你不要一个人演啊，你一个人演没意思，你演出来。
对，
对，你演出来就是让人家看得见，看得见你说的话做的事他都有在那个点上。
对，
你不用怕说什么我这样会不会搞得很像我若不配合你会不会很难相处，我不愿意照着你说的做，我会不会是一个就没有那么有责任心的人。就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是我觉得很多人很害怕在工作的表现当中拿出自己真实的本事，他只想要表现的我很积极，
或者是我很完美的那一面。
对，然后我超认真，
对，
所以老板跟我讲什么好，
对，
你好个屁呀、啊、你、来我问你个问题。
什么？
如果你接收到不合理的任务，你要怎么做？老板给了你一个不合理的任务，你应该怎么反应？
第一时间都会说好，没有问题。然后第二时间确认任务的重点，就是例如任何任务执行的话，那个步骤，然后再来是方向，还有他的目的。
我觉得如果今天老板提出的任务它是合理的，你这么做没有问题。
对。
但是我刚刚设定的是不合理的任务，不合理的定义一定是它可能超出了我当下能承载的工作量。
哦。知道了。
对，或者是这个不合理，也许是我觉得这个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啊，我哪怕去做我也需要时间、但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不是我推避责任，是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不归我管。
对，
但我又不可能直接跟老板说这不归我管。 对不对？遇到不合理的任务安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反应？
是不是前面可以先跟老板说，好的老板我知道，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我可能没有做过，或者是我现在手上目前还有什么什么的项目进行，所以我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
有讲到一个重点，但不是这样处理的。你讲到的那个重点是这个东西它可能我没有做过。
对，
对不对？我没有做过是重点，
是、
因为它不合理嘛，就是这个东西在我身上它不合理嘛。我跟你讲，真正最好在职场上最好的做法，当你遇到不合理的任务的时候，根本无从确认了。
对，
你懂吗？
对，
就是这不合理，我要跟你确认什么？你就马上先去做，
直接做，
直接去做，然后你一定会做错，然后带回来。我看这才是最明智的解决方法，马上去做，你就会发现有各种东西没办法推进，把这些东西整理下来，去跟老板要资源，
是，
这才是最正确的处理方法。
那我觉得我之前都是我有做，但是我做了卡了也没问，
对，
对不对？
对，对，比方说我曾经有过在堂堂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怎么去跟某一个指定的管道沟通啊，我就刚说去跟他确认，我完全没有告诉他流程，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你自己去摸索，
对，
这样才有了刚刚提到的我看了他跟厂商沟通的过程，我觉得不 OK、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因为这样就找到了一个有机会可以去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他怎么去做，
对、
我们应该怎么去说。
对，
所以我觉得不合理的任务本身只要不犯法没有犯罪，你都应该先去做，然后你一定会做错，
是
你必须做错，但这个时候做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你要把这些状况另外整理，就是我做错然后我现在要怎么申请资源。
是，
就我觉得很多人是根本都不知道要怎么提问。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怎么在我遇到了卡点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发问？
先把我做的步骤列出来，我卡在哪里，我现在目前有两个方向，我真的要继续做的话我会怎么做的方向列出来，那问是或不是，这样嘞。
这个比较像是你自己思考的路线，
对，
但它不会是你去提出问题的路径。 比方说你刚刚提到最后你才给两个选项，你要给老板选嘛，对不 对，然后我要怎么做，可是这个东西你已经卡住了，如果你都已经卡住了，你基本很可能你完全给不出来那两个，对不对？这个才是比较吻合。
直接问吗？
也不对。我跟你说，在这种我已经卡住了，
对，
那我要不要告诉老板我的作业步骤，我要不要告诉老板我本来的做法是什么，这个东西答案是要的，可是你不能先讲这个东西，你可以等我们先做完一个动作之后再把这个东西随后奉上。第一个我们要去完成的动作，它其实是这件事情我卡住了，所以卡住的地方你要先想，如果我现在拥有什么东西，这个就通了。所以你应该把它变成什么，我给老板的第一个步骤是我告诉他我要申请的资源哪些品项数量，比方说我需要两个工读生，
对，
这个是我要申请的资源，因为我卡住了嘛。当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有卡点，那势必你能够一并去反问自己，如果有什么东西加入介入，不管是人事物，有了这些资源的话，我能够更好把这件事情推进，我就直接去申请资源了。
对，
你不用问，没什么好问的，因为我跟你讲，很可能老板也不知道
什么意思，
你懂吗？你觉得你卡住了，你不知道怎么做，
对，
可是大多数在职场当中的老板或主管，他也可能跟你一样，他不一定知道怎么做。所以如果你能根据你实际去做了你遇到的问题，我缺什么资源，我去跟老板申请，老板是不是就只需要根据你提供的资源去给你东西就好？
对
啊，不然他等于老板一样花时间跟你把流程重新顺一遍，
对，
对不对？那不是浪费更多时间？而且老板就算愿意帮忙，主管就算愿意帮忙，这是不是也会让你感觉我这件事我有做跟没做一样？因为你的领导就是在帮你顺这些流程啊，
他介入了，
对。所以我们如何在有问题去提问，问什么还可以得到的这个答案，能够最终呈现出来的是让领导跟主管觉得哇，你让我觉得很放心，
是，
而不是对我跟你确实做完交流，你有问题我让你问，但是解决完之后我会觉得天哪，整件事情我让你做，
刚才我开始做赶快，
对 啊，所以我觉得要明确给指令，比方说我如果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这个流程表我觉得我写的没有那么完整，
对，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申请的资源，就是我需要你帮我看过一遍，可不可以给我就是三个需要改进的方向，然后我需要有两个人帮忙，或者是说关于流程当中现在还缺什么东西，哦，我现在需要场地布置给我更多的方向，老板你这边要多拨20000的预算给我，
是，
这个是不是很明确我在提出问题，
对，
我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不是甩锅给你，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或者我根据我自己推测出来的问题去做资源的申请，你想过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你的脑回路完全改变，
对，
你的脑袋会变成完全真的都在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或者甩锅。像我的恩师，不是他不是很喜欢，就是要跟我联合办什么活动嘛？
对，
他为什么很爱找我办活动？就是因为七八年前我也都是第一次做，可是我都是直接跟他讲说，哎，到时候给我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我会直接把我现在这里缺的资源给他。比方说，我这一次我要有50个人，那我缺这50个人，我就跟他说，你帮我约50个人，我就直接讲说还缺50个人。
对，
然后呢，本来找了一个做布幕的，这间厂商一个布幕做起来2000多，我想要把这个预算压再低，你可不可以介绍厂商给我，我直接这样，我就直接这样，他也不会跟我这边问一些有的没有的，他就是会直接给连结或者是给联络资讯，就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提问。我们的提问不是你在学习圈的这种提问，
是
你们在格瑞斯里，你们想怎么问我，我觉得都无所谓，反正我一定能从不同的视角当中找到你的盲区，
是，
就在付费管道是这样嘛。可是如果你在职场上，你跟你的老板在做提问，你按照我今天讲的这个部分，你真的会爱死我，你的老板也会爱死你，
会，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很棒耶，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没有这个思考量，而且你知道我刚刚突然想到，你有没有过一个感觉，就是小时候你都会觉得父母是万能的，爸爸妈妈是超人，你问他什么他都会可以帮你解决，
他可以满足你10000个为什么，
对，但是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人家也是第一次当父母，
对，
其实有很多东西他们也要自己去学过，去尝试过之后，我才会知道怎么做才能跟孩子讲怎么做。我觉得我刚刚突然想到这个画面，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把你当成好万能的一个老板，我觉得我问你什么你都会帮我解决，但是对耶，你也有很多事情是你也是第一次有才做过，
对
对，
而且我其实觉得有时候别人可能会像我们这样的交流里，我觉得有一部分他们可能也是会看说我跟你的相处对我会有一些不该有的幻想跟期待。我讲真的啦，就是像我刚刚收到的那个私讯啊，那个网友发给我的什么，就我想要在你身边 边，这个就是也是你不觉得就是你在格瑞斯这七八年里面，
对，
有多少人对我讲过这种话、欸、
是
好多人都会说，就是类似我还听过一个更夸张的，他就跟我讲说我要怎么做才可以更靠近你、嗯、这女生哦，喊了女生，哎、欸，我也是女生，你们记得吗？然后他这样对我讲说，我想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谈恋爱吗？就是常常会给我这种错觉。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只看了可能我那个时期，就像现在这个时期我跟你之间的互动，
对，
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有耐心这样录 podcast、嗯、或者在某个时期里我们能够有一些很像姐妹的互动，
是，
就是只看这个然后只放大这个，
对，
是不是就会有一些错误的遐想，但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我愿意这样跟你聊天，嗯，或者我愿意这样跟那个实习，我愿意给他耐心的伙伴，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你觉得呢？
不好意思说啦，
说说看，来啊，说出来笑一下。
我觉得，
我觉得是看你漂亮吧。哎、欸、，Hello，
不是，我觉得你现在花一点时间去解决伙伴的问题，后面在工作上是你轻松。
哦，这是一个点，没错。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你是想要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跟你其实还是可以沟通的，并不是像我们一般在处理公事上面那么的严厉，那么的一板一眼，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其实还是可以沟通，只是你要讲。就是我觉得你是想要让我们学会怎么表达。
那为什么我会想要花时间让你们去理解你刚刚讲的这些？一定有原因嘛？因为你看很多人他在职场好几年了，他就是遇不到像瑞瑞这种老板。
难不成我是个人才？
刀呢？我的刀呢？快把刀拿来！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录 podcast 被捅刀？就是在今天哦，各位。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我有复盘过。
你有复盘？
我为这件事情复盘过。为什么同样都是我的伙伴，有些人我不想跟你讲、欸？哎、啊，我会有这种心情，
真的假的？
这个又是今天的第二个秘密。因为我当下哦，我会觉得，嗯，同样的，假设二十个人里面，我如果今天只有二十分钟，我会给谁这二十分钟？
重要的人。
那我怎么确定他重要？
在工作上最有贡献的人。
但如果他又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并不会建立关系，他真的可以把事情做好。
对
对，但是有没有可能在当下我的决策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会做人而影响到？
会，
对吗？
会，
人都会吗？
对，
我告诉你们，老板也会。我呢，后来发现，只要在跟我相处或共事的过程，他只要做这一件事情，我基本会在不同的情境多给这些人机会。
什么？
你要告诉我，你对于不同阶段的时期，你总结对我这个人、嗯、或者对公司的看法。
总结、哦、
比方说我曾经有过，再有一次，我的总监他就是在开会的时候呢，嗯、那一次就是有算是深深的被我批评了一番。嗯嗯，那个时候刚好在培训的其他主管也都在那一次的场合里面哦，因为他的培训那一次就是没有做得很好、嗯、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那阵子的状态跟工作的重心有点偏移，所以我就立即性的直接这样做调整。因为我在那之前我不太会越级去批评，比方说
哦，我对对
对对，你是主管，然后你是主管底下的人，我不会在你的伙伴面前骂你，但是我会在人都走了我把你骂一顿。
对，
就是我会帮我的主管留面子。
对
对，只要大家就是在级别上有这样的划分，我绝对不会让你丢脸、嗯、
对
对，但是你也不能让我丢脸。
对，
就是这一点我们是互相的。
是，
所以那一次我就是直接不管了，是因为那一次的培训方针是总监安排的。
对，
他没有做好，我觉得如果我这里没有跳出来说话的话、哦、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公司的决策，但我要让所有人知道这不是，然后我们怎么改变。嗯，那一次结束之后，我其实本来以为那个时期的总监会很受伤。
对，
然后可能会因为这样跟我有一点隔阂。结果在当天我们都个别回自己家里的时候呢，我收到了他的 LINE 的讯息。嗯，他打了大概有四五百字，根据今天我的做法，他给了我一些心得，大概的内容是他觉得我今天这样做没有错，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他还是没有影响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
就我觉得很抱歉让你失望，但是我也很谢谢你没有在这个时候放弃我。
对，
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些的当下，我会有一种被收复的感觉、嗯、你知道那种收复是收复哦，不是收服哦，就是被收复的这个概念是，你本来地上有凌乱的纸张。
对，
我觉得他被整理 理起来了，嗯，那种感觉，嗯，就是他把它收起来摆在该放的位置，我突然就通了，你知道吗，嗯，那种通是他如果没有发那个讯息，我可能对这个人我还是会有一个，我就是你怎么会这样，
对，
就是我会一直在那一个对你的最后印象就会停在你怎么会这样，嗯，对，但是我谈不上我对你失望不失望，可是我会一直纳闷你怎么会这样，
是，
但当你在我们结束之后你给了我这个东西，嗯，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了，我觉得那个凌乱的纸张被收好了，
懂了，
然后我就会愿意，就是下一次就是再有什么重要的事我还是会给你去做，
对，
可是你说这个跟工作有关吗？
无关，
嗯，所以我觉得人要学会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对伙伴也好，你自己是老板，你对你的下属或者是伙伴跟伙伴之间，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会做这种收复，这个收复它很像是你去打皮苗做的修复的概念一样，
是，
你不能只有打皮苗，你不做修复的话，你打皮苗等于白打，
对，
所以前面老板骂你是不是白骂？
是，
他不确定你到底懂不懂，哦，你要不要给他反馈？
要，
所以我觉得这种反馈它本身就有修复力，哦，修复关系的作用。
是
这件事，如果你有做，你比较不会让人家对你一直不明不白。
是
我之前不是讲过说，如果我对某件事我在发脾气的时候，
对，
你们一定要有人跳出来告诉我。我现在要怎么做？
对，
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休止符出来。
是，
它还有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今天讲到这个休止符。
哦，这么私藏，
这个东西有这样子，这个东西有这样子的，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套餐，哦，
很棒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跟你聊天，哦，因为你时不时会给我写个道歉信，
对，
对不对？然后你时不时就会，就是哦，我觉得我今天这样子，我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包着感谢信，
哦，好，感谢个道歉信都会，因为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同样在你的视角，如果我们角色对调，嗯，你信任的人他一次次的在某些事情上出包，
对，
你会不会有一丁点的怀疑他真的有想把这一份工作对不对
会
做好吗？他有吗？会，你会怀疑，可是你又会想在感觉上相信他没有这样，
对，
但谁来做这一个让你安心的动作？
他自己，
对方嘛，嗯，一定是对方，他要学会修复嘛，
是，
这个东西一旦有了，我跟你讲，你自己的心结也会开
哦，
你就会停止老板可能对我失望了，因为他会给你反馈啊，
对，
你们很多人都不敢跟老板正面交流，是因为或者跟那种很强势的人交流，
对，
是因为你们都不知道这些人他们柔软的一面，
是，
你们太傻了。
我有一次在要想要写像这样子，觉得对于这阵子表现的不好，我想要反馈给你的那个当下，其实我有很挣扎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今天真的很凶。我想说校长他今天好像真的很不开心，就是我那时候我自己感受到的是你真的对我失望透顶，失望到我觉得你不会想要再看到我，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的感受，然后我就想说这样
我还要再
对我真的还要
吗？
但是我最后面我还是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最后思考点是如果这是我在格瑞斯工作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还是想要把这些话跟你说，对，所以我还是传了，然后结果传完之后发现其实他并没有我想象当中这么讨厌我，对，我后面才发现这件事情，
确定了，
对，
其实这个也没，
其实是我好像想的太多了，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职场人要学习的，
对，
因为还有一个重点是，如果你一直在处在一个我对对方有一些预设立场，
嗯，
那你就会发现合作就不会愉快，
对，
而且对方怒火停不下来，
是，
然后那个东西他就会一直在那。我换个方式问你，假设你之前的男朋友，
对，
假如你们现在还在交往，嗯，然后当你很生气的跟他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就走了。
哇，
哦，你懂吗？嗯，然后这个东西像不像在职场上，你的老板对你说重话你就走了，你再也没有再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反馈，
懂
那种心情能明白，
明白了，
是不是很贴切，
很贴切，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就抱住他。就是哦哟，oh, 我是为了要让你们理解，我要做举例，就是你们要真的大家要学会，是我在职场上我不是要你去爱老板抱他，是你要懂得在关系当中为什么一定要去修复，
是
因为每一段关系它都要有一个这样的过程，
嗯，哦，
哪怕我今天我的老板在会议上把我说得非常的不好听，我觉得他已经要放弃我，可是你离职了吗？
没有。
或者你被开除了吗？
对。
他跟你提分手了吗？
没有。
那他还爱你？
是。
你就要这样吗？妈的，你们自己有时候恋爱脑成这样，为什么就不在职场上偶尔这样子想一想就明白了？
真的完全通耶，
通吧，
通，
嗯，所以 希望今天的内容也可以带给你。
你爱我吗？
普吧，普普啊！但是我觉得啦，我是属于那种比较会把爱放在行为里的。
我也是。
没有吧？
我是吗？
我有时候觉得有啦。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行为上会表达爱，可是我觉得比例上，我可能嘴上的这种爱
哦，对，
比较少，
你比较吝啬。
对，这一点我确实很吝啬，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伙伴他是跟我很不一样，他很需要哦，他需要我一直讲我爱他。可是这种我就会觉得，如果你需要，像我之前跟你讲过，如果你需要我给你一点正向的反馈，你可以主动来问我。
对，
但是你不能在你工作出包的当下问我。
白目，
反手拍，
真的。
就像你男朋友跟你之间，如果你就已经发现了他手机里面有跟别的女生聊天的对话，这个
我被亲亲，
爱我吗？他妈的，我真的一个巴掌送给你，爱你吗？对不对？
对，
那种心情，所以你跟老板或者你想交流跟学习的对象，你要不要有这个转换？就是我在对应的时机，什么叫对应的时机？所有东西都 finish 了，
对，
一个很安静的时刻，提出你的感谢，
是
提出你的歉意，对方会可以接受，
没错
啊，因为他不在气头上了。当然啦，大家不要想得太过于理想，就是我跟我的伙伴，他们好像一定都会知道要这样子。有时候这种东西，他需要有人主动做。
对，
嗯，像我也曾经对你们任何伙伴，我都有主动做过这件事。
对，其实是你先开始的，是不是？就是
当然啦、啊，因为我这个样子，我如果不懂得主动先开始的话，我的伙伴根本都不觉得可以跟我讲这些话。
对，
对啊，嗯，所以就是我会比较像初期都是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像正式的，
对
这个时间点，我会对每一个人说我想说的话。
对对对，
然后是感谢的，
对，
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会当众做一次，
是
私下的时候再跟你做一次。
对，
那私下我会找一些契机，比方说我觉得你最近什么东西做得好或什么东西做得不好，我就聊一聊，我就会讲说唐唐怎么样。就通常第一句开场都是这样，怎么样？有些都哭了，
对，
就是我什么都还没有讲，我只是怎么样，
是
就哭了这样
子，没错。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就开始，就是那件事情怎样怎样怎样就开始娓娓道来，
对，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你要让对方可以分辨。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给大家模糊的想象，就是我可以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可以从我的情绪、注意力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聊天？
是，
因为你总不可能在我开直播的时候跟我聊吧，对不对？就是这一定是你会看时机，
对。
所以你刚刚前面讲观察力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是，
观察力它运用的地方可多了。
是，
就希望大家这一集多听几遍。在职场上呢，你既戴得起面具，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下面具，做一个有身段、柔软、有弹性，又能够牢牢的把自己职业生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真精英。
是，
好啦，爱大家，我们今天先这样吧，我们下课吧，
拜拜。